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感触觉，那么当时我们所应用的例子呢就是眼镜。当我们去摸眼镜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眼镜对于视力比较差的人 的帮助多么的大，就是能够让他看到的东西的真相。从那个地方我们提升到一个信仰的层面，那就是如果没有圣神的光照，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的帮助，我们真的不能够了解人生最终意义何在。好，今天我们就触觉再进一步的分享几个例子。在举行这样的祈祷的时候，我有时候常常提醒参加的教友们去摸自己手上所戴的戒指。这种戒指呢能够分成两个主要的种类，第一个呢就是婚姻的戒指，第二种呢是修道人，特别是修女们他们所戴的戒指。好，首先我们谈修女，第一个结婚的人所戴的戒指。戒指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大。像在天主教里面，那就是在结婚的时候，他在天主前，在教会教友前面的，他们公开承认彼此是夫妻，而且在弥撒当中，婚配的弥撒当中呢，他们要宣誓，就是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奉献给对方。那就是这是一种很喜悦的事情，是一个盟约，但是呢，同时也代表不管是幸福或者是贫穷富贵或者是疾病健康的，彼此要信守不渝，要爱对方并且被对方所爱。那么当你碰到这个戒指的时候，可能你马上就会回想当日你们那么轰轰烈烈的，那么郑重的在天主前教会前教友前的宣誓。但是当你去触摸的时候，有的人会回忆到美好的那一时刻，所以心中充满了感恩的心情。但是有时候当你再去碰这个戒指的时候，你的心真有戚戚焉，你心会心跳会加剧。为什么？因为我们戴着这个手上的戒指久了之后呢，几十年了之后，有时候根本忘记了它的象征的意义。因为戒指的本身只是一种象征，实质的意义还并不是那样的重要。象征的意义是什么？那表示说我是一个已经把自己托靠给对方的一个人，我有责任去爱他，同时也有接受他的爱的一种责任的本分。所以有的教友碰到这个戒指以后，后来内心感觉喜悦，有的是感觉到非常的痛苦，甚至有时候感觉到内疚很深。所以当我们去碰这个戒指的时候呢，做婚姻生活的人不妨想想看，你是不是在过去的这些岁月里面，你真的按照你当日在天路前教会前所做的承诺去做呢？那如果做了的话，要感谢天主，赞美天主。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做的话，那么天主让你去触摸这个戒指，就是告诉你你必须要回头重新再来，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那么为度奉献生活的人，特别是兄弟们，因为他们戴这个戒指呢，也是代表他们已经许配给耶稣敬佩。因为这是一个很深的一种意义，象征意义，是一种神婚啊。因为他们把自己许配给了耶稣的敬佩，那么也就是说他都奉献生活的人，他为了耶稣而去为别人的生活。在修道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刚开头戴着这个戒指，我觉得非常的神圣，非常的隆重，但是久而久之也许我们忘记了我手上戴的戒指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是什么。那么同样的，就是一个神父修女，当你去碰这个戒指的时候，你必须想想看，我是否按照我当日所发的誓言去生活，不然的话我们就应当要重新再来了。所以呢戒指蛮有意思的，还有呢也可以碰碰我们的手表。手表是什么意义呢？手表一方面告诉我们时间，但是呢更要紧的就是手表告诉我们应当要把握时间呢，不要浪费时光。我们讲时光啊不留人的啊，岁月不留人，时光也是一样的，时光是无情的。我们人是在点滴在分秒当中过完我们的人生， 但是这个钟表它不断往前滴答滴答的走，它绝对不会去停留。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如果分秒必争，我们的人生就非常有创意，人生非常有成就感，能够有收获。但是时光在滴答当中，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把握的话，那么时光为他来讲就是流失掉了，浪费掉了。我们每天有24个小时，那么在24个小时当中，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我们是真正的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我想我们很容易就丢掉这些时间。我们小的时候做作文，一开头就是时光任难呐、啊，意思就是说呢，时光一去不复回。所以当你碰到的手表的时候，你不妨做个检讨，我又没有甚至把握利用天主给我的每一分每一秒。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要重新好好的去善用这个时光。所以呢，我想初学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想每一个人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试试看。还有时候呢，我们会触碰到别人的手，像我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呢，特别是在教友当中利用蛮好的，不是教友也可以做，就是参加的人我们围成一个圆圈，每一个人交叉着他的手去握旁边的人，后来闭上眼睛呢，好好的去体会一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触觉呢，帮助好多好多的人，因为有太深的体验了。差不多举行了30分钟之后呢，后来让他们眼睛张开，后来让他们分享。好多人的分享都是这样的，他说当我用手交叉去跟旁边的握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有时候握到的手是一个很用力的抓住我们的手，那么这只很用力抓住我们手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呢他这样抓代表良意，就是这个人是我可以依靠，或者这个人是多么需要依靠我，希望我帮助他。好的，另外的有的人他所抓到的手是一个比较松，那么抓得比较松的人你能够什么样的体验呢？有第一个就是这个人是需要我拉他一把，或者是这个人他可能对我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信任。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素昧平生，如果是彼此已经熟的话，当然这个体验不一样。那么如果这个人手比较松，那么也许要做一个反省，是不是我没有给对方足够的信任信赖的基础，那么是否我应当表现更积极一点去帮助他，去接近他。还有另外的一种体验呢，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你所握的一只手是很温暖的，另外一只手呢却是冰凉的，这里也能够帮助我们反省。普通我们人比较喜欢抓住比较温暖的手，对冰凉的手我们总是放弃。但是这里你如果有信仰的话，你说好，这个温暖的手就表示我从别人那里能够得到温暖支持，但是我有责任把这个温暖传给那个冰凉的人，我所接受的应该要传。就如同耶稣讲，你白白获得的你应当白白跟别人分享。像这些呢，我想都能够让我们体验很多啊，体验很多。而且呢，手握着手主要的目的是要体验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因为圆，为什么弄一个圆圈呢？主要是圆是代表一种圆满，不是吗？但是这个圆满是必须要每个人要贡献出自己，你接受别人同时要传给别人，要传给人。如果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手松了，他不愿意抓住另一个人的手的话，这个圆满是不可能构成。所以表示每一件事情，人类的团体的圆满是需要每个人他接受并且付出。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愿意的话，那么这种圆就没有办法形成。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谈的话，更有意义了。因为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过，他说教会就是如同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耶稣是头，我们彼此是互为肢体。那么我们这个肢体如果一个跟一个衔接起来的话，这个身体才能够得到一个圆满正确的发展。因为什么？如同圣经上讲，我们所领受的是同一个洗礼， 我们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手，做我们的头，我们是他这个身体中的各个不同的肢体，彼此息息相关。所以刚才我说，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生命共同体。人类本来是这样的，彼此应当要施要受，这种圆满才可能真正的达到。现在我们介绍另一关，那就是视觉。那么视觉呢，是前面的四关都是闭着眼睛做的，这样体验比较深。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把自己的眼睛张开，怎么样的进行呢？就是你可以做到，或者每一个人可以跑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但是不要脱离这个团体，因为最后大家要回来一起分享你的心得。首先你张开你的眼睛，看看你最远的跟最近的，你尽量去看。普通我们呢是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忽略到我们周遭的一些熟悉的环境。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呢打开我们的眼睛去看的话，能够看到很多很多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但是早已经存在在那里的地方。像比如说我们曾经提到过关于月球，月球早就在那里，人类到后来借着科技花了多少的钱和时间上去，去发现它，这个已经早存在的东西。好的，那么这个视觉就是这样的，你经常去看，而且看的时候你去联想你所看到的这件事情，天主借着它告诉你些什么东西。就如同在第一关听觉的时候，我们听到飞鸟，视觉呢也能够大早的时候看到天空很多的飞鸟飞过天空。我们看到的飞鸟就应当在记起了马窦第六章，也就是说天空的飞鸟不耕也不种，但是父没有叫它饿死。我们看到田野间的花卉，像比如说野的百合，它不纺也不织，天父装饰它的美丽，远胜过极盛时的所罗门王所穿的黄袍。那么这些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耶稣讲我们不要每天愁吃愁穿，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教外人所追求的。因为我们是教友，我们知道人生在世除了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的需要，除了本性的生命，还有超性的生命需要追寻，需要照顾。那么你能够这样去联想呢，就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呢，就反省到自己的生活。因为做这种感官祈祷，一定要常常尽力所看所触摸所尝所嗅，还有你所看到的这些呢，听到这些，要反省到你的身上，你的生活中来，不然得不到好处的，也体验不到天主的临在。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要问，我到底是不是一天到晚愁吃愁穿的，而忘记了精神灵魂的需要。我们又看到的，你如果是在乡下能够看到的一匹在原野上驰骋的一匹飞马，你看到这匹马呢，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你可以跟鸟联想在一起啊。如果一只鸟在空中翱翔的时候多么的美，而且它的鸟叫的声是非常的悦耳的。马也是一样，如果马在原野中驰骋，你不把它拴住的话呢，它跑起来它的鸟性马性都能够发挥，鸟在空中飞翔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把鸟抓来为了自己欣赏，把它关在鸟笼里面，放在你的家挂起来，或者你把一条马你把它拴住了在马棚里面，那么鸟叫或者是马的嘶吼，那个时候声音是非常的刺耳，并不是那么悦耳。为什么？因为它的鸟性和它的马性不能够完全发挥。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反省到我们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了很多的私欲偏情，很多的罪恶的不好的习惯，就如同那个鸟的笼，鸟笼一个繁笼，把我们整个的自由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如同我们神父或者修女度奉命生活的人，我们如果发的三个愿，就是觉才觉色然后觉己，放弃自己的私欲的话，就如同一只鸟或者是一只马，你把它从笼子从那个拴住的情况中把它释放出来，它就能够真正的达到自由。如果你发了三个愿就能够这样的，你按照这个愿去做，就是能够真正的自由。那么从这里你就可以反省你自己，我到底在生活当中是否心灵感觉到有绝对的自由，或者为很多的罪恶感感觉到的不自由。 那么你要问为什么不救，就是因为我犯罪违背了天主的诫命和旨意，因此我必须要及时回头，不然的话心灵不会真的得到自由和平安。好的，我们再看看山，看到山或者看到水，我们也可以想想到在我们中国人的话当中的一种境界，就是第一个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种见山见山是山，水是水呢，为我来讲的第一个境界就是我们看的都是东西的表层，没有进入到更深。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的话，到了第二步，见山不知山，见水不知水。我个人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印象的山跟水，因着跟它接触了解研究更多了以后呢，已经不再是前面我所看的那种表面的山和水了，那是更深的东西。那么到最后的一个境界，就是当你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已经不再是头一次那种表层的一种认识，而是当我讲山跟水的时候，我已经把它的内涵完全的包括在内。信仰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更深的去研究去体验天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真正认识天主，所以在这方面呢，给我们很多的体验。好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分享到此，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